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思琪。动荡不安的2020年的庚子年呢，已经到了岁末，有些听众可能说，咦，已经是2021年了、哦、其实呢，黄历呢要到到2月12号才是辛丑年的，人类呢即将是迎来前途未卜的辛丑年。现在无论是现实中的瘟疫的走向和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预言的警示，都一致地指向了人类即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瘟疫。大家普遍关心的是，当瘟疫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避祸就福呢？那我们可以从当今的疫情的形势、各种预言的启示，看清瘟疫的走势，从科学和预言的交汇点上找到一些避疫的良方。我们先看一下疫情的形势。20年12月21号，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表示，新冠病毒，即是中共病毒，发生了变异，并且已经失控。他警告，所有人都要好像自己感染中共病毒一样，这样小心。尽管全球十几个国家对英国实施了旅行禁令，但是仍然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陆续发现了中共病毒的变异的毒株。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传统大国，北欧的所有国家，亚洲就是中国、日本、印度、香港等，大洋洲的澳洲、新西兰，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南美的巴西、智利等，都发现了新的变异的毒株的。从英国疫情的走势来看，病毒在20年的12月中下旬急速地加快了肆虐的步伐，到1月初疫情仍然是不断地加速扩散的。截至1月5号，英国已经连续8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50,000例，实际感染的人数恐怕是不至于这么多的，因为是每日检测的量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检测到这么多，所以实际感染的人数恐怕是超过50,000例的。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英国累计感染中共病毒的曲线是呈抛物线状，在12月份就出现加速的新的拐点。从一些数据可以体现出来的，在20年的1月27号，英国首次发现了中共病毒，到7月27日，在这6个月里面，英国累积感染人数为 30.1 万。从20年12月29号再到21年的1月3号，6日而已，英国累积感染的人数就达 31.1 万，是多了10,000例的。21年的1月4号晚上，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格兰再次进入全国范围的封锁，预计将会持续到2月中旬。英国的情况，我们再看看德国。在20年的岁末，德国的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暴增的。20年的12月1号到12月31号，德国疫情爆发以来死亡率最高一个月，超过16,000例死于中共肺炎。其中12月29号，德国单日死于新冠的人数就超过1,100例，创下了单日死亡人数的新高。相比之下，德国在6月、7月、8月和9月这4个月里面累积的死亡人数只有1,000例。12月26日，德国为首批民众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截至20年底，德国共超过13万人接受了疫苗的注射。德国政府因为没办法及时采购充足的疫苗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法兰克福大学病毒学教授西西克则警告，不要以为接种疫苗就可以减低冠状病毒导致死亡的人数。2020年的12月下旬， 英国政府科学咨询小组成员弗格森说，有迹象表明变异后的冠状病毒感染更多的是15岁以下的人。无独有偶，南非的卫生部长穆凯茨亦都表示，在南非的变异毒株引发的第二波中共病毒疫情里面，很多的年轻人是被感染，而且年轻人更加容易发展成为重症。跟住世界各地陆续都爆出年轻人因为感染中共病毒死亡的案例。20年的12月26号，美国纽约上州年仅4岁的幼童夏威夷因感染冠状病毒不治身亡，成为当地染疫死亡最年幼的患者。20年的12月28号，日本媒体报告了第一位死于中共病毒的国会议员羽田雄一郎，只有53岁。他是日本前首相羽田之的儿子。他在12月24号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还未来得及检测。27号送到医院的时候，抢救已经无效了。20年的12月29号，一位年轻的美国共和党议员莱特洛感染了中共病毒去世。莱特洛只有41岁，他刚刚当选为议员，还未来得及宣誓入职就离开了人世了。从以上的情况呢，我们是知道中共病毒已经变异，那个毒性更具有传染力。已经变异的病毒传染力很高，传播速度很快，同时感染的不单止是年老的了，年轻人成为容易感染的群体，而且容易发展成重症。咁面对病毒的传染力加速了、加大了、加快了，那个面又广了，咁科学界又是怎样看的呢？科学专家的意见又是怎样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人开声望的辉煌。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就提到中共病毒发生咗变异。更具有傳染力，傳播咧速度快，感染嘅唔單止係老年人，年輕人都成為咗容易感染嘅群體，而且容易發展成重症。面對咁嘅情況，世界衛生組織喺2020年嘅12月底發布咗消息，世衛咧緊急衛生計劃執行董事瑞安喺一個新聞發布會上警告講：而家嘅瘟疫唔係最大嘅。瑞安表示。这个病毒传染性好强，好多人得病死咗，但是目前这个病死亡率相对于其他的疾病来讲仲是好低，那对我们应该是一个警告。他说下一波的瘟疫还更加严重，威胁仍然存在。瑞安这个下一波已经是进行时的了。美国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福西警告，他预计在未来冠状病毒的肆虐会更加激烈，美国未来几周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此外，美国前线医生组织的成员乌索医生警告，当前世界各地出现了多个中共病毒，也就是 COVID-19 的变种，会带来引发致病性，从而使在接种疫苗后的死亡率更加高。无论是变异的病毒在英国的疾速蔓延，还是德国的暴增的中共病毒的死亡率，以及病毒对年轻人感染率和致死率的明显的提高，这次中共病毒的余波瘟疫仿佛是百年前历史的重演。在1918年的春天，西班牙流感刚刚爆发的时候，跟一般的流感没什么不同，因此都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后来到了秋季，流感病毒呢就变异了，和春天刚刚开始的势头呢有了天壤之别。发生变异的西班牙流感病毒以剧毒毒株的形式出现，传染性激剧飙升，在短短的几个月就蔓延到世界各地，不少较为偏远的地方亦都不可以幸免，而且变异的病毒致死率亦都是暴增的，患者在短短的时间数小时或者数十天就死亡了。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在线展示版本里面，展现了1918年的真实记录。在1918年的9月，西班牙流感掀起另一波高潮，病毒发生了变异，迅速卷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有4名妇女聚在一起打桥牌，有讲有笑，到了深夜先恋恋不舍地分开，还约定第二早上继续玩。但是到了第二日，他们的桥牌没有如期进行，因为有3个人在睡觉的时候就被流感永远地带走了。日头出殡声不绝于耳，晚黑救护车呼啸而过，末日景象在人们的面前展开。死亡歧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的作者斯宾尼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1918年的10月，奥地利现代派画家直立因流感而病逝，年仅28岁。就在3天前，他身怀六甲的妻子爱迪斯亦都是因为这场流感过了身。在生命的最后几日，尽管 呢位画家悲伤不已，但是他挣扎住创作了一幅作品，描绘了一家三口的家庭在即将被流感卷走的直立的自己的家。那阵时西班牙的第二波瘟疫都是瞄准了年轻人的，夺走了大批搵钱养家的青壮年人口，留低无数孤苦伶仃的老人和小朋友。历史总是有相似的阴谋，这个历史的重演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Don't you miss some phantom home you grew up here, but you don't belong, you don't belong. As the sun goes down and your eyes rise up, searching the stars search no more.
景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又翻翻我哋柳暗花明节目。上一节咧，我哋提到医学界嘅人士提出警告，话有更大嘅瘟疫已经系如箭在弦噶啦。而且咧系提到1918年嘅春天，西班牙流感嘅情况同而家嘅中共病毒变异嘅情况好相似。历史总系有惊人相似嘅阴谋。皇帝地母经，简称地母经，是一种预言诗，千百年来在中国民间广泛流传，可以预言时运的兴衰、农作物生产以及加速的情况等等。对于2020年庚子年，地母经提到更看山东里，山头起墓田，这个墓是墓碑的墓，似乎意味着庚子年岁末会有很多人死去。而对于2021年的辛丑年，地母经更加直讲人民留一半，惨烈程度可谓惊心。16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约查丹马斯留下了诸世纪这个预言的名著，准确地预言了法国的大革命、拿破仑的兴起、希特勒和纳粹的出现、马克思和共产主义对人类的肆虐以及911事件等等。日本的著名作家五岛勉对诸世纪的预言应验次数做了统计，他表示诸世纪预言的应验率高达 99%。 而这位著名的作家呢，在2020年6月16号是死于武汉肺炎中共病毒的。对于2021年的瘟疫，约查丹马斯的预言与地母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诸世纪讲留不了多少年轻人，一开始就死一半。这里还特别提到年轻人会成为主要的受灾的群体，以当前变异冠状毒株的特性是相吻合的。2019年的8月，曾经准确预言了中共病毒的印度神童阿南德，在2020年的12月上旬再度发布短片，对未来展开新的预言。他说各种大灾难、流行病、中共病毒的二波瘟疫、疫苗出的问题、经济崩盘等等将来临，并且大多数灾难会在2021年的逾月之前就显现出来。马来西亚的原乡导师拿督郑博健，他在过去针对2020年的多项预言基本上都成为了现实，包括沙士、肺炎疫情、经济下跌、财源危机等。针对2021年，郑博健认为中共病毒将发生变异，受灾的人数将骤升，而且可能会出现其他类别的病毒以现有的病毒一起对人类生命构成双重的威胁。那这些预言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全球瘟疫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表示，瘟疫好像有眼睛，是世界扩散的路径都有迹可循的，都是沿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城市、组织、个人一路传播，而且越亲共疫情越严重。比如首先加入中共一带一路的全球计划的意大利，在中共病毒爆发后成为欧洲首个遭受重创的国家，而疫情下的大政府思想又使得意大利经济受到重创。伊朗充当了中共渗透欧亚非的战略枢纽，瘟疫爆发后伊朗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国被中共渗透最严重的纽约州和加州成为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两个州，德国、法国、西班牙多个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亲共，目前深陷中共病毒的泥沼。相比之下，反共的台湾虽然临近大陆未禁足，都没有叫停经济，但是就维持很低的感染率和死亡率。不单止是这样，统计数据都发现 造成这次世界性瘟疫的中共病毒，甚至是可以识别人的政治面貌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往往都代表不同的亲共程度。一份中共大陆某单位内部的20年2月死亡的名单统计表示，这个单位感染中共病毒的死者入面，中共党员的比例高达 88%， 而且死者年龄分布均匀，年轻人占了一半。20年的3月，网络上广传另一部内部名单表示，死于冠状病毒的317个人入面，其中中共党员就有200几个。有资料显示，每100个中国人入面平均有6-7个党员。从中共内部死亡统计看，冠状病毒对政治面貌的定向性相当的突出。再看看美国，亲共而终于搞社会主义大政府统治全球的州就称为兰州啦。而拒共、尊重家庭、信仰等传统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州呢，就称为红州。美国一项疫情数据对比显示，20年的5月1日到11月11日期间，中共病毒在兰州的致死率高过红州1-2倍。在中华传统文化入面，大家都普遍认为瘟疫是由瘟神带来的，是人间清理和惩罚那些不好的东西。西方文化比如圣经都认为瘟疫是神对于人背叛神的惩罚，因此中西方传统文化都认为瘟疫是有眼睛的，同现代科学的大数据分析又都相吻合的。约查丹马斯在预言中告诫人们，共产党是魔鬼在人间的代理人，大灾难就是神在人间淘汰恶人，不信神以魔鬼为伍的人。约查丹姆斯提醒，避开劫难的关键在于远离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既然瘟疫是冲住中共和亲共共产主义者而来，那远离中共、远离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大政府、全球化的思想就是避疫的关键了。截至到21年的1月初，已经超过有3.7亿的中国人做了三退，即是退出中共党团队和其附庸的组织。修炼界认为，这些人不单止摆脱了对中共的恐惧，而且断绝了瘟神的追杀，成为中国人入面的幸存者。明朝的开国宰相刘伯温在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入面精准地预言了中共病毒爆发的时间和地点。若问瘟疫何时现，但看山东九月间。2019年的冬天，阴历10月对应阳历是11月，并且用自媒的方式将劫难中保命的护身符亦都点了出来。七人一路走，引诱入了口。真字八王20口，善三点加一勾，忍我们都曾经提过了。印度的神童阿兰德都反复地提醒人们，避过瘟疫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信神。在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有信神真诚地祈祷或者是向神忏悔而避过瘟疫的例子。我们休息一阵，回来跟大家分享这些例子。
瘟神不可怕，就是有大法，牢记真善人道的快升华，经佛中利益，清晰当文化。瘟神不可怕，就是有大法，退出邪恶党，扫除斗禅渣，是上天护佑，保戒缘怕，就是有大法，牢记真善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我哋柳暗花明节目。上一次提到咧，各种异源咧都系指向人类面临更大嘅瘟疫。喺中国嘅传统文化或者系圣经上都有提到嘅，讲瘟疫咧系神喺人间淘汰恶人，淘汰嗰啲唔信神嘅人，以邪恶为伍嘅人。历史上不乏喺危难入边，凭住对神嘅正信同埋真诚，神奇咁远离咗灾难嘅奇迹。喺十七世纪，黑死病横扫欧洲，数千万人喺瘟疫中失去咗生命。瘟疫亦都入侵咗德国嘅村庄欧泊阿梅高，导致咗每两家就至少有一人死亡。村民万分恐惧，向上帝祈祷并且发誓，如果上帝可以使佢哋免于灭顶之灾，佢哋就每年上演一次耶稣受难剧，以感恩上帝嘅庇护，直至世界嘅末日。就从佢哋发誓嗰一刻，村入边再都冇村民呢系死于黑死病。为咗履行呢个誓言，第二年欧伯阿梅高村民就首度上演咗耶稣受难剧。从此佢哋保持呢个传统，直到而家将近四百年啦。这个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对神的正信和真诚是可以令我们免于灾难的。类似这样祈祷的力量在世界国家都有过记载的、哦、比如在我们的中国，大家都听过张天师啦。张天师的原名叫张道陵，是东汉天师道，即是正一道的创始人。他所在的朝代是东汉的末年，那时候瘟疫亦都是横行，张道陵就帮大家治瘟疫。他的方法很特别，很简单，亦都很有效。那张道陵是怎样医瘟疫的呢？教大家怎样做的呢？他呢就是首先等那些染了病的人将自己一生犯的错误一条一条地回忆清楚，然后就记下来，亲笔写好，然后滴在水里面，同时向神明发誓不再犯那些错事和不好的事，如果再犯就让自己的生命结束。大家纷纷都按照这个办法去做，果然瘟疫不见了，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很快那些人的病都好了，瘟疫亦消失了。张道陵同佢后代嘅弟子一共医好咗几十万得咗瘟疫嘅病人。正所谓人生一念，天地尽皆知，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当人真心忏悔嘅时候呢，神灵就可以睇得见听得见，就会将人身上嘅邪气同埋背后嘅厉鬼赶走。喺人类可以探测呢个空间嘅表现，就係瘟疫突然之间唔见咗啦，病好咗啦。无论德国嘅欧泊梅高嘅村民对神嘅祈祷，仲系中国嘅张道陵教人哋写下忏悔嘅誓言，喺去除瘟疫嘅同时，大家更加敬重神明，重德向善，让灾难成为净化社会嘅机缘，或者呢个就系信仰嘅力量啦。从所有预言同埋警告入边，我哋睇到核心就系信神向善，而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是撒旦的教徒，中共是追反神的强制并且是诱惑人们是跟无神论。因此要想真正信神，首先就不可以再与中共有任何的苟且勾兑，更不可以继续为中共实体的一份子而存在。目前还有不少的大陆的朋友还停留在惯性的思维里面，以为老人家才是 容易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对当前病毒病株的失控没有足够的重视。另外，中共对疫情的信息的控制封锁，导致很多人呢掉以轻心。如果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想一想，就会发现巨大的真相已经在眼前了。有不少朋友受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毒害，或者觉得预言和信仰并非是科学的范畴，甚至是觉得是迷信。其实预言和科学并不是对立的，刚刚相反，很多预言展现出古老的智慧，是现代科学望尘莫及的。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当科学家登上一座高山后，却发现神学家早就已经坐在那里了。这里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牛顿都走向了宗教信仰。现在现实的形势，科学家的警告，还是古今中外预言的警示，都交汇在庚子年和辛丑年的巨大转折上，直指更大的规模的瘟疫即将要来。希望所有有缘人都可以尽快从身体里面摒弃中共，敬天信神，从而平安度过大疫劫难。这次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珍惜情缘把家还。